白宫现巨大分歧关乎中共命脉，中共国司事密友批俄遭小粉红出征，同欧盟关系岌岌可危，中共急派特使收复，拜登亚洲行，中共南海军演，美国航母巡航，防俄国威胁，美国将会在欧洲常驻十万军队。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1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有消息传出，美国一些官员和商业利益集团正在呼吁拜登政府取消对中国的关税，要向北京当局作出巨大的经济让步，并声称这样将会有助于美国经济。不过白宫内部对于取消关税却意见不和，甚至公开唱对台戏。财政部赞成取消一些对中关税，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强烈反对。对此专家警告，如果白宫在压力之下取消对中关税，无疑将会成为拜登任期内的一个重大政策失误。《华尔街日报》近期曾经报道，由于目前美国遭遇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拜登政府表示考虑取消川普政府时期征收的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支持这个计划，但贸易代表戴奇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政府高级官员就反对。由于美国政府内部产生巨大分歧，所以拜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5月18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出席 G7 峰会期间表示，取消川普时期对中国的一些关税可能会对通货膨胀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对中共政府的关税限制不是很有战略性。不过白宫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对此就不认同，原因是现在取消对华关税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会放弃对压制中共政府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迫使其履行经济承诺的有效筹码。对此，《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乔什·罗金 George Rogan 今个月19号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白宫在压力下取消对中国的关税，这样将会成为拜登任期内的一个重大政策失误，取消中国关税将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美中关系上造成严重错误。针对目前美国财政部、商界、华尔街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提出取消川普时期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以此期望缓解美国当前的通胀危机。对此，乔什·罗金表示，事实上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从拜登上任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这个并不是造成美国当前严重通胀问题的因素。此外，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亦都已经表明，取消对中国的关税对于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危机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所谓的对消费者有好处亦都是一种幻觉。同时，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德亦都表示，财政部代表金融界希望取消关税，原因是他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将会得到中共政府给予的更好的待遇。事实上，外界已经注意到北京当局其实一直渴望美国政府结束对中国施加的关税。对此，罗金表示，中共政府的态度恰恰说明了关税确实起到了一些杠杆作用，可以制衡中共。如果拜登现在放弃打击中共的不公平经济行为，这样将会是在错误的时间向错误的地区发出了错误的信息。罗金认为，放弃对中国的关税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失败者的选择。最后，罗金呼吁美国政府，中共独裁政府的反复无常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逐渐走向崩溃，在这个情势下，美国政府应该帮助美国公司走出中国，而并非帮助他们进入中国。拜登政府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对抗中共的经济侵略，而并非减少作为。近日被称为中共国师的金灿荣，因为泄露了中共官员的机密，以及批评俄罗斯军事力量虚弱，引发了中国小粉红的口诛笔伐，引发外界热议。被网友称为中共国师的金灿荣，一直以来都是坚定地支持俄罗斯。在俄乌开战一开始，金灿荣就建议泽连斯基赶快逃跑。至于美国，金灿荣亦都是一贯的支持美国必输的观点。 不过由于俄罗斯这一场仗打得实在令外界大跌眼镜，有传媒报道说5月19号金灿荣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虽然马里乌波尔的战斗告一段落，但俄罗斯军事力量上已经有些虚弱。不料此言一出，立即激怒了中国的小粉红，痛批金灿荣叛变没有立场。这些被激怒了的小粉红愤怒地说，金教授都是退休了，闭上嘴，俄国现在越打越强，哪里虚弱了？军事力量上已经有些虚弱，这个结论到底是怎样得出来的？无独有偶，早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曾经披露，中共监管机构和人民银行、财政部紧急找来几十间中外银行高管召开内部会议，商讨如果发生地区性军事冲突等危机，如何逃过国际制裁。对此，金灿荣曾经公开表示，自己虽然并非金融领域的专家，但是从今次的俄乌冲突来看，西方的金融制裁还是有一定效果的。目前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有比较大的优势。最值得警惕的就是我们的海外资产安全。中国有30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仅政府的海外资产就超过了80000亿美元。万一边一日美国反台，这样就成为了隐患。在保护海外资产安全上，北京当局要多做一些准备。对此，评论人士戏称，中共国师金灿荣公开泄密，中共政府在海外有80000亿资产，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由于中俄关系密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做法已经严重危及中共和欧盟的关系。近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的相关言论受到外界关注。博雷利透露说，现在中欧关系已经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港媒传出消息说，北京政府准备紧急派遣特使前往欧洲修复双边关系。亲中港媒南华日报报道说，由于中欧关系陷入困境，北京政府希望在下个礼拜派遣欧洲事务特使吴洪波前往布鲁塞尔，试图讨论4月份中欧峰会的细节，并缓解同欧洲的关系。在此之前，中欧双方召开的峰会不欢而散。根据欧盟副主席博雷利的讲法，在4月份举行的中欧峰会简直是一场无效峰会。北京在乌克兰、立陶宛和人权等问题上的顽横态度让欧洲领导人大开眼界。中共不仅坚持不谴责俄方入侵乌克兰，还在打压支持台湾的立陶宛，这样都令欧盟难以接受。早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菲利普·纳克雷表示，中欧关系已经大幅度感受到了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欧洲国家对北京政府的疫情处理方式并不满意，有很多外国人因为中方的封锁而无法返回。纳克雷说，现在无论是中方对欧洲的投资，还是欧洲对中国的投资关系，都不似以前那么顺畅了。欧盟委员会表示，在多项问题上，北京政府都在采取欧洲无法接受的做法。5月20号，欧盟委员会和高级代表讨论了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情况。期间，博雷利表示，外界已经目睹了香港的公民社会空间不断缩小，原来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传媒格局亦都受到挑战。欧盟的报告指出，2021年以来，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因为中共实施国安法受到进一步破坏，当局肆意拘捕民主人士的做法已经对香港公民社会产生了寒蝉效应。因此，欧盟方面判断香港的基本自由正在进一步恶化。在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亚洲行之际，中共宣布进行南海军演，而美国航母列根号亦都在5月20号在亚太地区开启了年度例行航行。拜登将会在5日时间内走访日本、韩国，期间和澳洲、印度及日本领导人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还会在日本宣布由美国主导的经济组织印太经济框架。外界认为这样对中共产生震慑作用，让北京更加孤立。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发社论，声称拜登在进行针对中共的挑事之旅。据中共海南海事局说，中共军演从19号开始，持续到23号结束。而中共媒体说， 中共空军在5月18号宣布，最新型轰 6K 等多架轰炸机已经在南海某前哨基地成功完成首降。中共空军微博账号发的影片展示了远程轰炸机在西沙群岛最大的基地永兴岛起降。自今个月初以来，中共第一艘航母辽宁号一直在日本海执行任务。中共国防部自称，这个是为了提高性能的例行训练，不针对任何一方。美国第七舰队20号说，列根号航空母舰及其打击群离开了位于日本横须贺的母港，将会进行例行的海上航行。前列根号航母指挥官、现指挥第五航母打击群的迈克尔·唐纳利少将在码头告诉记者，今次例行巡逻显示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决心。印太是美国安全和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地区，美国海军在提供军事能力、在维持稳定和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唐纳利没详细说明航母的下一步计划，理由是安全问题。美国官员说，面对俄罗斯的威胁，美国可能未来在欧洲保留10万军队。如果俄罗斯威胁升级，驻欧洲美军人数可能会更多。预计北约组织将会在下个月的领袖峰会宣布这个消息。CNN 报道说，美国多名官员透露，未来美军可能保持10万兵力常驻欧洲。如果欧洲安全状况发生变化，例如俄国威胁到瑞典、芬兰或者北约组织成员国，美国可能会在欧洲增加更多军事基地。这些计划是北约成员国的军事首长礼拜四在布鲁塞尔开会时所提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为了协防盟友，驻欧洲美军人数由6万人增加至10万人。美国还向东欧前线国家增派部队和设备，借此壮大北约声势，威胁俄罗斯维持常驻10万兵力的想法，同美国军事领导人先前在美国国会的发言一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4月在国会表示，支持在东欧建立美军永久基地。美国防长奥斯汀4月亦都在国会表示，乌克兰战争和普京的非法入侵将会改变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足迹。五角大楼亦都宣布，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大约10500名美国陆军人员将会被部署到欧洲，以替换5月13号已经在那里的部队。而在北欧，瑞典和芬兰已经表态将会申请加入北约。美方认为，除非俄国忽然对这两个国家构成威胁，否则不需要再增派部队。近期美国一些官员和商业利益集团正在呼吁拜登政府取消对中国的关税，要向北京当局作出巨大的经济让步。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